读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
我哋今日所学习嘅经文系以斯帖记4:12-17。
4:12-17。
系喺我哋教会圣经第723页。
教会的圣经第723。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诵读。
我哋揾到个事喎，我哋一齐嚟诵读。
以斯帖记4:12，格他格把以斯帖的话都告诉抹底改，抹底改叫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皇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是你若是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谁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以斯帖吩咐人回复抹底改说：你要去，把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3天，就是3日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是死，就死吧。于是抹底改离开了，照着以斯帖吩咐的一切去行。
我恭贺我哋当中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我祝贺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我祈愿我哋当中嘅母亲，你今日得着你应得嘅休息。
我祈愿我们当中母亲得到今天你应得的休息，
同埋你嘅家人对你嘅敬爱，
和你家人对你的敬爱。
好可惜，一年有365日，只有1日定为母亲节。
可惜一年365天，只有1天是定为是母亲节。
其实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
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是母亲节。
因为每一日你都表露到你做母亲的英雄本色。
因为每一天你都表现到你做母亲的英雄本色。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不单止令到你感到开心。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不单只令你开心，
更让你得着鼓励，
更让你得着鼓励，
鼓励到你的为人，你的行为，
鼓励到你的为人，你的行为，
你做人做事，
你做人做事，
每一日都对好多人有极大的影响和祝福，
你每一天都对很多人有极大的影响和祝福，
你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英雄有模范，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英雄有模范，
所以我特别在这个时候讲以斯帖记。
所以牧师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这个以斯帖记。
我上个礼拜我承认话我拣以斯帖记是因为我从来没在以斯帖记那里讲过。
牧师上一个星期承认他选这个以斯帖记，因为他从来没有讲过以斯帖记。
还有几本书我都没有曾讲过到的。
还有几本书牧师也没有讲过到。
我记得岑仔说以斯拉记呢，是我知道我没有讲过以斯拉记。
Emma 也说问牧师以斯拉记呢，牧师也没有讲过以斯拉记。
那我就说下一年才讲以斯拉记。
那么牧师说下一年他才讲以斯拉记了。
其实最大的原因我选以斯帖记是因为现在5月嘛，是母亲节的时候嘛。
其实牧师选这个以斯帖记因为这是5月是母亲节的时候。
那我在圣经里面找些女英雄啊。
牧师在圣经里面找那些女英雄，
鼓励我们当中的姊妹母亲们，你的人生你的做人你的为人能够很大很大的影响你远近的四周围，
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母亲们，你的为人你的做的是对周围的人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读以斯帖记咯。
所以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
它摆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
他放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位置，
他揸紧嗰个时机，
他揸住这个时机，
挽救咗整个民族，
他挽救了整一个民族，
他真系用个最危难嘅时候，
他用一个最危难的时候，
他挺起身嚟，
他挺起身来，
做神摆佢喺嗰个位置嘅目的。
做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的目的。
如果有两个最重要的经文呢，就是第四章第十三、十四这两节。
如果有一个最重要的经文，那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第十三跟十四节。
希望大家再一次跟我读十三、十四，我们一起来再读第十三、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第十三、十四节。
请大家一起，末底改叫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时你若是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那时你和你的父家都必灭亡，谁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么？为了现今的时间，
为了现今的时机，
这个就是以斯帖记的信息，
那就是以斯帖记的信息，
这个就是神要向我们宣讲的，特别向我们当中的姊妹母亲们，
就是神特别向我们当中的姐妹母亲们要宣讲的，
正正是因为现今的时机，
正正是因为现今的时机。
对以斯帖来讲，他当时的时候时机是危机是什么？
以斯帖他当时的危机是什么呢？
有三个咯，
有三个。
第一就是对整个民族的危难，
第一个就是对整一个民族的危难，
第二是对他自己一个人他要冒的险，
第二个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要冒的险，
还有第三个就是神要彰显他的护理 providence， 他维护治理万有的表现，
第三个就是神他的护理，他维护他万有这个护理的表现。
我们首先看整个民族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整个民族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Holocaust， 就是说灭绝整个犹太民族。
第一个就是那是那个Holocaust， 就灭绝整一个犹太民族。
以斯帖记那个我都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以斯帖记这我不知道是第几次，
之前有的，有过，
之前已经有过，
之后也都有过，
之后也有过，
八十年前，七十几八十年前我们刚刚经历过，
七十多八十年前我们刚刚经历过。
以斯帖记当时呢有个叫做那些亚玛力人叫做哈曼，
在以斯帖记时候当时有一个人叫哈曼，
他被提升到波斯国里面最高最高的位置，
他当时被提升到这个波斯 国最高的位置，
正等于81年前，
正等于那个81年前，
澳大利有一个很低很低级的兵士，
澳大利有一个很低级的兵士，
也都被提升到整个德国最高最高的位置，
也被提升到那个德国最高的位置。
当时波斯帝国他颁布法例，
当时的波斯帝国他们颁布那个法例，
每一个人都要去拜，都要去效忠这个哈曼，
当时每一个人都要去拜，去效忠这个哈曼。
正正七十几八十年前，在德国每个人都要去拜那个最低级的一个兵士，
正正就好像那70多80年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去拜那个低级那个兵士。
在波斯王国里面呢，个个都拜这个哈曼，除了一个不拜。
当时在以斯帖记的时候个个都去拜这个哈曼，只有一个人不拜，
末底改不拜，
就是末底改不拜。
那很快的，这个末底改不拜哈曼的消息呢就传了给哈曼听到了，
很快的，这个末底改他不拜哈曼的消息就传到哈曼的耳朵里了。
哈曼更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
哈曼更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有这个哈曼的仇恨呢，现在不单止是对一个人去显露，
所以这时哈曼他的仇恨就不单只是对一个人的仇恨了，
更是向整个民族来显露，
更是他对整一个民族 来显现了。
所以这个哈曼呢就走在这个哈垂老王面前，
所以哈曼就到这个哈垂老王的面前，
得到皇帝的准许，
他得到了王帝的准许，
开始准备灭绝整个犹太民族，
他就准备灭绝整一个犹太民族了，
日期都定埋了，
他日期也定了，
是年底，
就是年底
12月13日，
就是12月13日。
现在整个犹太民族只有12个月的存亡时间，
那现在那个整一个犹太民族只有12个月 的存亡的日子了。
如果你是当时犹太人的，你会有什么选择？你想会预备怎样做什么？
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有什么选择？你要怎么准备呢？
我在想，
我在想
为什么他们不执竿起义，拿起兵器来反抗？
他们为什么不起竿那个起义，那个一起来起义呢？
我经常看历史纪录片，
我经常看那个历史纪录片，
我看到德国纳粹怎样将所有的欧洲的犹太人当牛当马当猪这样的拱去那些火车的书。
我看到那个德国的纳粹党，他怎么将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好像的猪啊牛啊这样推到那个集中营里面，
急急的那火车起势这么快的，一直向那些死刑的地方集中营的树走去。
那个火车装着的犹太人继续向那个死刑那个集中营那走去。
那里好随和的，
他们很随和的，
他们很被动的，
他们很被动，
他们好一点气息都没有，一点反抗的气息一点都没有，
他们一点那反抗的气势也没有。
我在想，他们知道自己是送死的路嘛，
我在想他们知道自己 去那个送死的路上，
为什么他们不还一手啊？
为什么他们不还手呢？
就算打死了一个德国纳粹士兵，
据说呢，打死了一个那个德国纳粹士兵。
咁死都死得有多啲咁多尊严吗？
那么就是死也死得有多一点的尊严了。
我唔明白，
我不明白，
点解啲犹太人走去送死嘅路？
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走上那个送死的路？
一只手指尾都唔举起嘅。
他们那个就连一只那手指尾也不举起来。
你睇下《以斯帖记》当时啲犹太人。
你看当时的以斯帖记的犹太人
面对同一个命运，
他们面对同一个命运，
他们为什么不揸起一个起义啊？
他们为什么不起义反抗呢？
我相信他们不起义有这个好好的原因。
我相信他们不起义反抗是有这个好好的原因。
如果他们真的用武力来起义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用武力来起义的话，
这个哈曼就有足够的理由去处决去灭绝他们。
那哈曼就有足够的理由去真的去灭绝他们了。
哈曼向王求要给他权去杀犹太人，用什么理由？
哈曼他求王给他理由去杀这犹太人，他有什么理由呢？
哈曼说这犹太人是背叛波斯的。
哈曼他说犹太人他们是背叛波斯的，
对波斯的公安不利的，
他对波斯的公安是不利。
如果他们犹太人起义的话，
如果犹太人起义的话，
就正正被哈曼讲中了，讲得对了，
那就真正给哈曼讲对了。
还有他们又还有什么选择可以行动，可以采取行动？
那他们还有其他什么行动可以取取呢？
他们真的找不到第二条路出了。
那他们真的找不到第二条路了。
所以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反应是什么呢？
所以无可奈何，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大恐惧，大伤痛。
他们带着恐惧，带着伤痛。
这个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时间。
那就是当时以斯帖记的时间。
是一个恐惧、悲伤、绝望的一个时间。
是恐惧、悲伤、绝望的时间。
所以大家看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看第四章第三节。
刚才没有读过，是不是我们现在来读第三节？大家一起来读第三节。
我们一起念。
第三节。大家看到吗？我们一起来看。王的谕旨和命令传到的各省各地，犹太人都大大悲哀，禁食哭泣悲伤，好多人披上麻衣躺在灰尘中，悲哀禁食哭泣，
悲哀禁食哭泣，
悲伤穿那些麻布或者很粗的衣服，
但悲伤他们穿上那个很粗的麻布的衣服，
将啲灰泥冚喺自己嘅身上，
让那个灰尘盖在自己身上，
系传统犹太人表露佢哋悲哀伤痛嘅一个表现。
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表现自己悲伤伤痛的表现。
佢哋唔能够动武起义，
他们不能动武起义。
他以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悲伤的表露。
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个表现悲伤。
所以末底改亦都是穿这些很粗的麻布。
所以末底改也穿上这个很粗的麻布。
但他知道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
但是他知道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他肯定的知道以斯帖为什么生得这么漂亮，不是偶然的。
他肯定知道以斯帖为什么长得那么漂亮，不是偶然的。
他取代了这个瓦亚实提的皇后的位置，不是偶然的。
他取代了这瓦斯提的皇后的位置，不是偶然的。
他被这个阿哈垂女王这么宠爱，不是偶遇来的。
他被这亚哈垂女王这么宠爱，不是偶然的。
他知道是神那个护理的 providential 护理维护管治所有的神的手，将他摆在那个位置的。
他相信这是神的物理，这个手把它放在那里的，
正正是为了当时的时局时机，
正正是因为当时的时局时机。
但他怎么能够将说话传来给以斯帖听到？
那他怎么可以将他的话传给以斯帖？
我们要记得以斯帖当时是在内宫里面的。
你记得当时以斯帖他是在内宫里面，
不是宦官，不是太监，不入得内宫的嘛。
不是那个宦官，不是那个他们是不能进那个内宫里面。
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护理的手在这处行动啊。
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护理的手在这行动。
末底改不能够将说话传给以斯帖听到。
摩底改他不能将这个消息传给以斯帖。
但圣经话是以斯帖他派人去见末底改的。
那我们看到是以斯帖他派人去见末底改，
因为那些婢女和那些宦官将末底改的心情传给以斯帖听到，
因为是他的那个以斯帖的婢女跟那些太监他们将这个消息传给以斯帖听到。
以斯帖不明白这个父亲末底改为什么这么凄凉，
以斯帖不明白他父亲摩底改为什么那么悲伤。
大家要记得摩底改是以斯帖的养父来的，以斯帖是养女来的。
大家知道那个摩底改是以斯帖的养父。
这个以斯帖不知道这个哈曼的阴谋的。
以斯帖他是不知道哈曼的阴谋的。
以斯帖不知道犹太人当时面对这么大的危机的。
以斯帖他不知道 那时犹太人是面对这么大的危机，
所以他不明白末底改为什么要穿那些麻布是送哀的，这人才穿那些布的。
所以以斯帖他不明白为什么末底改要穿这个麻布呢？麻布是那个送哀那个死人要穿的。
所以他说哎呀，我的家族里面谁死了，
所以他想我们家族谁死了，
如果不是有人死了的话，你为什么穿这些麻布？
如果没人死的话，你为什么要穿那些麻布？
所以以斯帖就派人将那些平常的常服给末底改穿，但末底改不肯穿。
所以以斯帖就派人带这个平常穿的衣服给末底改，但是末底改不穿。
以斯帖就更加困扰啊。
所以那个以斯帖他就更加困扰了。
就派另外一个太监叫做阿哈甲啊，亲身去末底改面前问清楚。
所以他就派另外一个太监是亚他格特别去问末底改。
末底改而家将所有嘅细节细情直着呢个哈太甲俾以斯帖听到。
所以末底改就将所有这个细情就借助这个哈他格告诉这个以斯帖。
最后还有一个信息。
最后还有一个信息，
末底改叫以斯帖你亲身的走去阿哈垂女王面前。
末底改他要以斯帖亲身的去这个亚哈垂女王那里，
不要派另外一个人去，不要用另外一个人做中间，
不要派另外的人去，不要叫中间人，
你自己亲身的，你自己亲自的到王面前哀求，
你自己亲身的到王面前哀求，
哀求王将他的杀犹太人民族的令收回，
哀求王将这个杀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个令收回。
这个末底改这个做父亲的叫他的女儿以斯帖这样做很合理啊。
所以这个做父亲的摩底改他叫他女儿这样去做是很合理的，
不单止合理啊，
不单只是合理，
更有极迫切的需要嘛，
那根有极迫切的需要。
而家个种起树咁唔停咁转转嚟转嚟转紧噶啦。
现在那个竹就是这样在转来转去再转啦、
啊。十二个月你话过得快唔快？
啊，十二个月是过得很快的。
如果你我而家坐喺死囚当中，
如果你我现在在坐在那个死囚当中，
行刑嘅系2015年5月。
行的是2015年5月。
你话有冇迫切嘅需要向皇帝求情？
那你说有没有很迫切的需要去向那个皇帝求情呢？
所以以斯帖而家又将说话传翻俾摩底改。
所以现在以斯帖又将这个话传给摩底改。
所以来来往往，以斯帖同摩底改而家系好亲密嘅喺树沟通嘅。
所以现在来来往往，这个以斯帖跟摩底改是很亲密的在交通。
以斯帖对摩底改话：唔单止我哋整个民族啊，在危难当中啊。
摩底改说不单只是整一个民族在那个危难当中，
今时今日亦都是一个我自己一个人生命危难的时候，
现在今时今日也是我一个人的生命危难的时候。
以斯帖解释波斯那个律例是这样的，
以斯帖他解释这个波斯的律例是这样，
你叫我去见皇帝，
你叫我去见皇帝
是危害我生命的，
是危害我自己的生命。
因为个律例就是冇人，就算是男是女都好，
那个律例是无论是男是女，
如果王不召你去见的话，
如果王他不召见你的话，
冇人能够擅自去见皇帝，
没有人可以擅自去见王。
你自己在内宫见皇帝就是问死的，
你如果在内宫自己去见皇帝，你就是要去求死
啊。无论是几高的贵胄都好，
无论你是有多大多高的官，
无论你是几被宠的这个妃嫔都好，
无论你是多么被宠爱的妃嫔，
你违反了这个律例就是死的。
你如果违反了这个律例就是要死，
没例外，
没有例外，
除非王大赦，
除非王他大赦，
将他的王将向你指住，
他将他的王将指向你，
就是说皇帝说我不杀你，
就是说王帝我说我不杀你了。
然后以斯帖再加多一句说话
而且以斯帖他多加了一句话，
以斯帖说我30日未曾被召过皇帝的面前，
以斯帖说我30天没有被召去皇帝的面前了。
换个说话来讲，意思是说问什么，
换句话说他说什么呢？
这个哈垂老王王有好多其他的非非笨笨，几多个皇后，几多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几多内宫里面
那么就说哈垂老王他有很多很多的非笨王后，
我不知道几时他会再召我回去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叫我再回去。
如果他不召我入去，我自己擅自去，我是去求死问死的。
如果他不招我进去，我自己进去，我就是去求死了。
他不能够肯定的那个皇帝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也不肯定当时皇帝的心情会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要体会到当时不单止整个民族的危难的时候，
所以我们 要看到当时不单只是整一个民族的危难，
更是单单一个人面对危难的时候，
也是单单一个人面对危难的时候。
正为此时，还有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正为此事，当时的时候也是什么时候呢？
是神彰显他护理的时候 ，providence， 神表露他的 providence 的时候。
那当时也是神他表露他这个护理的时候。
我问大家一个其实都好不是容易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思想一下。
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可是希望大家可以思考。
神完成他的计划、目的和心意。
神完成他的目的心意，
需不需要你和我去帮他的？
需不需要你跟我去帮他呢？
如果我们不帮的话，是不是神不能够达成他的心意心志？
如果我们不帮的话，是不是神的他的心意是不能达成呢？
大家需不需要你我去帮神？
大家我们需不需要去帮神呢？
神达成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不需要任何人去帮他，
神他达成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不需要任何人去帮他，
但是他惯常邀请我们和他同工共力，
他邀请我们跟他同工共力，
去达成他的心意和他的目的和他的计划，
去达成他的心意、他的目的、他的计划。
他惯常邀请我们同他同工共力，
他惯常他经常邀请我们跟他同工共力。
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今天当中有哪个骨痛腰痛啊？
我们现在当中有谁那个腰痛骨痛呢？
因为你刚刚剪完草啊，
因为你刚刚剪了你那个前面花园的草，
刚刚掘地种苦瓜嘛。
你刚刚呢在种瓜种菜，
或者一个月前已经开始做了啦。
啊，可能你一个月前已经开始做了。
因为你要撒种，因为你要施肥啊嘛。
因为你要撒种要施肥。
啊，有冇撒过所以嗰啲沙嗰啲野草嗰啲嘢啊？
有没有那除过那个野草呢？
边个唔骨痛啊？
谁的腰不痛呢？
嗱，我喺处谂啊，如果我真系希望系神嘅心意、神嘅目的
啊，我在想，我真的希望这是神的心意、神的目的。
佢要我嘅后院嗰啲草系最绿嘅、最密嘅、最靓嘅。
他想我的要我那个后院子那个草是最漂亮、最绿、最密、最好看的。
我真的想神啊，你的心意是要我坐在个电视面前。
哎，我真的想神，你的心意是想我坐在那个电视机面前。
你向我说你不用喐，
他向我说你不要动。
我要你亲眼的目击我怎样给你的后院长最靓的草。
我要你亲眼目击看我怎么将你的后院的那个草那变成很绿、很漂亮。
神得不得这样做啊？
神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诗篇第104篇，
诗篇第104篇，
诗篇104篇第14节那时怎样讲啊？
诗篇第104篇第四节怎么说呢？
他说神为了牲畜使青草滋生，
他说神为了牲畜想这个草滋生，
为了人的需用，
为了人的需用，
使蔬菜生长，
使蔬菜生长，
使粮食从地里生出，
使粮食从地里生出来。
神惯常是用人的手去达成他的目的计划，
神经常是用他自己的手让我们达成他的计划。
他向我说你要负起你的责任，
他向我说你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去剪草，你要去施肥，
你要去卷草，你要施肥。
神可不可以叫米叫谷就在地里面生啊？
神可不可以就这个谷米就是在地里就生产出来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那边个种紧苦瓜？边个摘个苦瓜种？
谁有做那个苦瓜冬瓜种？
I knew it,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如果你不种，如果你不去处理，神要会不会使那些苦瓜、那些冬瓜生了出来？
如果你不种不处理，你说那些瓜会不会生出来呢？
当然可以
啊，当然可以。
但他惯常邀请你同他同工共力，
但是他惯常是邀请你跟他同工共力。
他要你给你的手给他用，
他要你的手让他用，
叫你去种，叫你去维修，叫你去掹草、施肥、生和修改。
他让你用你的手去维修、去施肥、去除草。
照样啊，神能不能够使一个国家强盛或者衰败啊？
照样的神啊，可不可以让一个国家去长盛或者衰败呢？
神可不可以一个国家的国土扩展，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土收缩啊？
神可不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国土扩展，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土要收缩呢？
当然他可以。
那当然他可以。
约伯记第12章这样讲，
约伯记第12章这样讲，
他说神使邦国兴盛，
神使邦国兴盛，
又毁灭他们，
又毁灭他们，
扩张邦国，
扩张邦国，
又把他们掳去，
要把他们掳去。
神可以自己叫命定一个家兴或者衰，
神可以自己命令一个国家要胜或者虚，
不需要人去帮他，
不需要任何人去帮他。
但神惯常用人的手，
但是神惯常是用人的手，
与他同工共力，
跟他与他同工共力，
使一个国家的兴，一个国家的衰，
让一个国家兴，让另外一个国家衰去。
神可以不需要华盛顿、Madison、林肯、那些人去帮他 兴盛这个国家的。
神不需要华盛顿啊、林肯啊那些人去帮他，
但神用他们的手来兴建这个国家。
但是神用他们的手去兴建一个国家，
神可以不需要盟军 的牺牲来打败德国的。
神是不需要盟军的那帮助来打败德国的，
但是神用几多千万人的手去战败德国。
但是神用多少千万人的手去帮助、那个战胜德国。
一百多年前有一句说话，他说英帝国啊从来没日落的。
一百多年前那有一句话是英帝国是不会有日落的。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是说什么呢？
英帝国的国土广泛到全世界东南西北都有。
那就说英帝国他们的那国土在全世界国、到处都是。
在新加坡日落了，在非洲是日升。
在新加坡日落，在英国日升。
在非洲日升日落了，就在东南澳洲有太阳出了。
在非洲越升越落，在欧洲就有太阳升出来。
但是现在英帝国缩到几世啊？
但现在英帝国缩到多少呢？
神需不需要用两次的世界大战缩英国帝国这么小？
神是不是需要用两次的世界大战去缩小这个英国呢？
神不需要。
神是不需要。
但
是
神使用人的手，用人的手将那个帝国范围缩得这么小。
但是神使用人的手将这个英帝国那个输得这么小。
所以下一次你我面对很危险的疾病的时候，
所以以后如果你跟我或者要面对这个很危险的疾病的时候，
不要只是叫谭牧师为你祈祷啊，
不要就单只要谭牧师要你向你为你祷告。
当然我们相信祈祷了，
当然我们相信祷告，
但是神惯常用医生用药物去医治嘛。
但神惯常是用医生药物来医治。
我们正正在以斯帖记看到神是这样在人世间是运行的。
我们正正在以斯帖记我们看到神就这样在人世间这事运行。
末底改叫以斯帖去亲身去见这个阿哈垂老王。
莫迪改叫以斯帖亲身去见这个亚哈水老王。
阿哈帖的回应是很合理的。
以斯帖的回应是很合理的。
以斯帖说是违反这个命令，违反这个律例的。
以斯帖说这样做是违反这个律例的。
是极大的死罪来的。
是很大的死罪来的。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险的。
对我来说是这很大的危险啊。
他好像说，你说神要挽救犹太人，需不需要我去帮他？
他好像在说，神要挽救犹太人，真的需不需要我去做呢？
第十四节，你听末底改怎样答他了？
你看第十四节，那个末底改他怎么回答？
末底改说不需要。
末底改说不需要。
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沉默不言，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沉默不言的话，
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到解救。
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
莫迪改说不需要你去帮助。
莫迪改说不需要你去帮助。
但是你珍重你自己的性命多过整个民族的命运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珍重自己的生命多过整个民族的生命的时候，
你不出声啊。
你不出声。
犹太人仍然会生存。
犹太人仍然可以生存。
你不出声，神的拯救会从别的地方来，别的人来。
你如果不出声，神的拯救可以从别的地方别的人那里来。
神不需要你去帮手的。
神是不需要你去帮手的。
但是神将你摆在你现今的位置。
但是神将你放在你现今的位置上。
是神命定的。
是神命定的。
现在神向你有一个命令，一个指引。
现在神向你有一个命令，有一个指引。
是你的责任，你抓紧住这个时机。
是你的责任，你要抓住现在的时机
去信服。
去信服。
如果你不抓紧这时机不信服的呢，你的心不理不睬的呢，
如果你不抓住现在的时机，你不去信服，你不理不睬的话，
必定有极苦的后果临到你身上。
那就必有 很苦很的后果来到你的身上。
你沉默不出声是一个违背神了。
你如果沉默不出声了，就是违背神。
违背神，必有神的审判临到你身上。
你如果违背神的话，必有神的审判临到你身上。
所以第十三节你睇到摩底改咁样讲。
所以在十三节，我们看到摩底改这样说：
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皇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
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皇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
这时你若是沉默不言。
这时你越是沉默不言，
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着解救。
犹太人必会在其他地方得着解救。
但是以斯帖点呢？那时你和你的父家都必灭亡。
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
我想了好耐，点解神话其他犹太人必得到解救嘅？
我在想了很久，为什么神说其他的犹太人可以得到解救？
但你同埋你个富家会灭亡嘅，佢哋都系犹太人噶。
但是，为什么就你跟你的富家会灭亡？他们也是犹太人呢？
神话以斯帖讲乜嘢？向我哋讲咩说话？
神在这个以斯帖，向我们讲什么话呢？
神而家系讲紧解决呢个邪恶嘅问题呢件事。
神现在在讲这个解决这个邪恶这个问题。
我们最难解释的、最难明白的、表面上看为最矛盾的，就是 problem of evil 邪恶的这个问题。
这个最难解，我们最难解释的就是这个邪恶的这个问题。
按照圣经话，神是护理万有的嘛。
按照圣经说，神是护理万有的。
神导致人世间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导致的。
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导致的，
都是神预定的，
都是神预定的。
每一件事件的后果神已经知道的，
每一件事的后果神已经知道。
那邪恶的事呢？
那么邪恶的事呢？
哪个人要负责邪恶的事？
谁来负责邪恶的事？
行邪恶的人呢？
是行邪恶的人事的人吗？
因为神命定预定这个邪恶的事迹一定会发生的。
或是神命令这个邪恶的事迹一定会发生。
是行邪恶的事要负责啊？
是行邪恶这个人要负责吗？
亦或导致这个邪恶的神要负责？
或是导致这个邪恶的事的神要负责？
你看以斯帖记怎么解释这个不能解释的问题。
你看以斯帖记怎么解释这个不能解释的问题。
以斯帖记向我们的信息就说，神预定命定所有人世间所有的事迹。
以斯帖记告诉我们，神命定世界上一切的事，
连邪恶的事迹都在内，
连这个邪恶的事迹也是在内。
但神从来没有被圣经怪责是要负责的，
但是神从来没有被这个圣经怪责他要负责的。
只有行邪恶的人要负责，
只有行邪恶这个事的人要负责。
这个以斯帖要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你看以斯帖他要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一个抉择，
是一个抉择。
开口向王哀求啊？
是开口要向王那哀求吗？
你话沉默不出声，
还是沉默不言？
开口向王哀求呢，就会冒自己的生命危险。
开口向王哀求就要冒这个生命的危险。
沉默不出声就是违背神。
但是沉默不出声就是违背神。
你说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生的抉择。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生的那个要抉择的？
其实我们做人经常都会面对这些抉择的。
但是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要面对这样的选择的。
大家应该认识一个德国人。
大家可能会认识一个德国人。
他叫 Martin Niemöller。
是叫 Martin Niemöller。
他是一个德国牧师来的，
他是德国一个牧师。
他三十年前才过世啊，知嘛？他那时候九十二岁啊，一九八四年过世。
他是在1984年过世，他是那时94岁。
一生好长命啊！
他一生那个很长命。
但系咁长命当中啊，佢喺1938到1945年。
但是在1938到1944年。
7年咁耐。
7年那么久。
他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面被监禁过7年的。
他在德国那个纳粹那个集中营呢，监禁了7年那么多久。
解放之后他继续传道，继续宣讲啊。
解放以后他继续去传道去宣讲。
好多人记得他曾经讲过这几句说话。
很多人记得他讲过这几句话。
他说当年纳粹那些物 嗰啲警探啊嚟逮捕嗰啲社會主義者。
他说当时当那些纳粹党他们来啊来抓那些社会主义者，
他不出声，
他不出声，
因为他不是社会主义者 socialist，
他不是那个社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者 socialist 是左派的人，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左派的人。
然后德国那些警探来逮捕那些工会会员
啊，然后呢德国的警探来逮捕那工会会员，
我也都不出声，
他也不出声，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因为他不是那个工会的会员。
工会会员呢 trade unionist 又是左派，
那工会的会员也是左派。
然后那些德国的那些密探来逮捕那些共产党
啊，然后呢德国的那个密探他们来逮捕这个共产党员，
我又不出声
啊，我也不出声，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徒，
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然后纳粹军来逮捕犹太人，
然后纳粹党来逮捕这个犹太人，
我又不出声，
他也不出声，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因为他不是犹太人。
然后德国那些军兵来逮捕我，
然后呢德国的军兵来逮捕我，
但是到那时候再没人预留下来为我出声，
当时已经没有人预留下来可以为我出声了。
开口不出声就是最大的邪恶，
不开口不出声就是最大的邪恶。
在以斯帖记是这样，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都是这样，
在以斯帖记的时候是那样，在现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当时以斯帖和我们今天的尼米勒都要面对同一个选择，
当时的以斯帖跟现在那个尼米勒也是同一样，
开口出声啊，
是开口出声吗？
要说闭口沉默，
还是闭口沉默？
是啊，神的护理是命定所有任何的事情的发生啊。
是神的护理是命定一切事情的发生。
所以以斯帖和那个尼米勒他所做的选择啊，都是神已经命定的。
所以以斯帖跟那个尼米勒他们的选择也是神命定的。
但是我们说人仍然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的意志。
但是我们知道人还是有完全的自由的意志的。
信服神的命令开口出声对他们很大很大的危险来的，人生的冒险来的。
信服神的出声讲话是对他们的人生是很大的危险的。
但是他们违背神不出声，
但是如果他们违背神不出声，
他们就要负责他所做的邪恶，
他们就要负责他们自己做的邪恶。
虽然我们说神的命定神的预定，我们违背神的不出声来违背神，
虽然我们这是神的命定我们违背神，
但圣经告诉你听神从来不被怪责，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被怪责，
只是我们行恶的人要负责，
只是我们行恶的人要负责。
那你不能够解释这两个悖论 paradox 呢？
我们怎么可以解释 这两个破论这个 paradox 呢？
表面上是矛盾的，
表面上是矛盾，
不能够解释的，
是不能解释。
每一件事都是神导致命定一定要发生，
每一件事都是神命定导致的，
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们的抉择是我们完全自由的抉择，
同一时间我们的抉择我们的选择也是自由的。
一件事则可能是邪恶，
一件事可能是邪恶，
但仍然是神导致神命定预定，
仍然是神导致神命定的，
但神从来不会被怪责，
但是神从来不会被怪责，
只是行邪恶的人要负责，
只是行邪恶的人要自己负责。
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能够解释这两个悖论，
我们承认我们不能解释这两个悖论，
但是每一个悖论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悖论都是一样。
当所有的事情能够被我们认识之后，
当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认识以后，
我们会体会到没有矛盾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是没有矛盾。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见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 paradox 这些悖论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矛盾的悖论的。
出埃及记记载到起码十次以上，
在出埃及记那记载起码有十次那么多。
出埃及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法老的心刚硬不给犹太人出埃及
法老的心刚硬，他就不让犹太人出埃及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背叛神的命令，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邪恶？
这就是一个很大背叛神命令，这是很大的邪恶。
但是圣经仍然说是神使到他的心刚硬。
但是圣经说是神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
但圣经没有归罪于神。
但是圣经没有归罪于神啊。
只是归罪于法老。
只有归罪于那个法老。
人世间最大的邪恶是什么？
人世间最大的邪恶是什么？
最大的邪恶就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嘛。
最大的邪恶就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
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谁负责的？
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谁要负责呢？
我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
我念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七节。
他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希律和本丢比拉多。
他说希腊王本丢比拉多，
外族人和以色列民，
是外族人跟以色列民，
真的在这城里聚集，
真的在这个城里聚集，
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
反对你高立的圣仆耶稣，
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完成的一切，
行了你手跟你旨意要一定要做的一切。
钉死耶稣是神所预定的，神命令的，一定要完成的。
钉死耶稣是神所命定的，一定要完成的。
但是有罪的人是谁？
但是有罪的人是谁？
圣经从来没有怪责神。
圣经从来没有怪责神。
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云列他照神照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来。耶稣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来，即是被你们逮捕。
他说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来。
你们就藉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
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
耶稣被钉死是神定旨一定要完成的心意。
耶稣被钉死是神定旨要一定要完成的。
但是非法的人是犹太人和其他所有罗马人。
但是非法的人是犹太人跟其他的罗马人。
这个犹大呢？
那是犹大呢？
犹大特别是犹大他是什么罪？
特别是犹大他是什么罪呢？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人子即耶稣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世。
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离世。
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
但是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神预定耶稣要被钉死的。
神预定耶稣会被钉死。
但是罪的责任是出卖他那个人要负。
但是罪的责任是出卖他的那个人要负责。
这个是一个驳论 paradox， 我们不能够解释的。
这是一个驳论，是一个 paradox， 我们不能解释。
但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明白到一切，我们知道不是矛盾。
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明白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矛盾。
所以我们不能够解释，不能够明白。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解释，不明白。
我们不能够否认，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那个圣经的话是正确。
给我们一个好好的解释，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难解的经文。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难解释的经文。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斯帖面对他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看到以斯帖他要面对他自己的选择。
信服神开口啊。
他信服神要开口出声吗？
但要面对生命危险啊。
但是他要面对的生命的危险。
但是他不听神的命令去行恶，因为收口不出声。
如果他不听神的命令，他沉默不言的话，
他跟哈曼一样的。
他跟哈曼一样，
一样犹太人被灭绝的，也都是以斯帖 的责任。
那犹太人灭绝也是以斯帖的责任。
所以神那个摩底盖对以斯帖说，你和你父的全家都必灭亡。
所以摩底盖说你和你父家都灭亡，
是因为神的审判。
是因为神的审判。
但我们没时间了，很快的讲完故事
了。我没有时间很快的将这个故事讲完。
以斯帖听了摩底盖的话，
以斯帖听了摩底盖的话，
冒自己的险，
就自己冒险
走去亚哈垂老王面前，
就走到亚哈垂老王的面前，
为犹太人哀求，
为犹太人哀求
啊。 虽然有这个皇帝呢就宠爱他了嘛，
因为皇帝是很宠爱他的，
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收回，
所以他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收回，
所以现在犹太人的生存啊，多谢以斯帖，
所以多谢以斯帖，那个犹太人可以生存，
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犹太人改名的女啊，叫做以斯帖咯，
所以犹太人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将自己女儿的名字改为以斯帖，
在母亲节里面最大的女英雄啦，
她也是在母亲节最大的女英雄，
我希望大家不要说这些是所谓的那些番简戏剧，
我希望大家不是说就是那个肥皂戏，
有很多人很喜欢看那些一连串那些番简戏剧的，
我们可能有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些肥皂戏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全部人都是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都是这样的戏，
人很重啊，所以礼拜日没翻紧戏剧在电视看的
所以礼拜天早上没有这个肥皂戏看的，
用个人这么重啊，所以礼拜日一定要看回以斯帖记啦
所以在礼拜天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以斯帖记了，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是神在人世间他运行的行动是这样，
是神在人世间他运行的行动是这样，
人世间的事迹是神这样行动的，
人世间的事迹是神这样行动的，
在我们生命是神这样行动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神也是这样行动，
这些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你说我们今时今日的时局时机是什么，
你说今时今日的时机是什么样，
你说我们今时今世不是同一个危难当中吗，
你说我们今时今世不是同样在一个危难当中吗，
我听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很常跟我呻
我听到很多基督徒他跟我埋怨，
哎呀，他们说我们的美国，我们亲爱的美国现在是道德标准气势地走下坡，很快就完全粉碎了
他说我们现在美国那个道德标准都是走下坡
正正好像以斯帖记的犹太人那样，好像大悲哀，个个都要穿麻布那样，
那就正正好像当时以斯帖记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很悲伤还要穿麻布的，
我当然说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那牧师一定会说不用怕不用怕，
是真是实，我们国家是收缩的，
是真是实，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收缩了，
我们不比以前那么强那么大，
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强那么大了，
我们的道德观念不比以前那么坚固，
我们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以前那么坚固，
但是神要回转这个国家需不需要你和我去帮他的，
但是神要回转这个国家需不需要你跟我去帮他呢，
神需要的，
神是不需要，
但是他邀请我们同他同工同伴同共力，
但是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工共力，
他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手交给他给他用，
他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手交给他让他用，
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挽回，
为挽回这个国家的命运，
我们都是面对同一个抉择的，
我们也是面对同一个抉择，
开口就要冒险，
开口就要冒险，
因为我们闭口不出声，
或者是我们闭口不出声，
我们开口冒很大的险的，
我们开口要冒很大的险的，
我们开口人世间会说我们是向后走的，
我们如果开口人世间就说我们向后走，
我们不维护民权的，
我们不维护民权，
如果我们沉默不出声，
如果我们沉默不出声，
我们就同邪恶同党，
那么我们就跟这个邪恶同党，
神会向我们追究，
神就会向我们追究，
我们今时今日是危难危机的时候，
我们今时今日也是在危难的时候，
不单止一个很广阔一个图画整个国家来看，
不单是一个广宽的图画整一个国家来讲，
细这个图画
再小一点的粗话，
我们的儿女要面对的危机危险，
你儿女要面对的危机危险，
我今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是观测的 更密了，
那对我们自己来说观测就更密切了，
我们的儿女要面对人世界多少多少错误的教导，
我们的儿女要面对人世间多少多少这个错误的教导，
欺骗的教导，
那么多欺骗的教导。
如果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儿女，
如果我们这些做父亲母亲的不影响我们自己的儿女，
你说神会不会用其他的人去影响他们？
那么说神会不会用其他的人去影响他们呢？
当然可以了，以斯帖记这样讲的，
当然可以了，以斯帖记这样讲的，
教会会影响到他们，主日学老师会影响到他们的，
教会会影响他们，主日学的老师也可以影响他们，
神会将我们从人世间的邪恶，人世间的虚假救出来的，
神也可以将他们从人世间的虚假那救出来。
他们入大学有很多基督徒团契的，
他们进大学的时候也有基督徒团契，
但如果我们不去影响他们的，神要我们去负责，因为我们沉默没出声，
如果我们自己不影响他们 的话，神要我们负责，因为我们沉默不言。
如果我们做母亲做父母的，不为他们祈祷，不为他们代求，
如果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不为他们祷告，不为他们代求的话，
神需要我们的代求才去祝福他们，
神也不需要我们的代求去祝福他们，
神可以用其他的人代为他们代求的，
神也可以用其他的人为他们代求，
但是因为我们的沉默不出声，神会要我们去负责，
但是神要我们去负责，如果我们自己沉默不出声，
我们做母亲做父母，我们不养育，将他们在真理里面，在爱神的路里面带他们走，
如果我们不将他们在爱神的路上带他们走的话，
神会用其他的人去带他们，
神也会用其他的人带他们，
但我们的沉默不出声，神要我们负责，
但是我们的沉默不出声，神会让我们自己负责。
你当中亲爱的母亲，我知道你一年里面真的辛苦啊。
我们当中亲爱的母亲，我知道一年你们都是很辛苦，
今天365日只有一日可以休息，你说多凄凉，
一年365天只有一天可以休息，你说多凄凉。
过去一年你煮过1000个餐给他们，
过去一年你煮了1000个人那个饭给他们吃了，
如果有两丁的2000个餐，
如果有两丁的话你有2000个餐，
哎呀，你今天给他们带你出去吃一餐饭真的值得，
今天你让他们带你出去吃一餐饭是很值得的，
所以那些钱都是你给他们的，
虽然那个钱也是你给他们的，
今时今日真是危难的时候来的
当时今年今时今今日真是危难的时候，
你亲爱心爱的家人面对危难的时候，
当你现在亲爱的人面对危难的时候，
你国家是面对危难的时候，
当我们国家是面对危难的时候，
我们存在今时今危难的时候，是一个对我们很多险要冒，
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那危险要冒的，
但是危也都是机，
但是危也是机，
我们抓紧住这个时刻，
我们抓住这个时刻，
看到今时今刻的需要，
我们看到今时今刻的需要，
神将你和我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时机里面，
神将你将我放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
正是为此时刻，
真正是为此时刻，
他应该你说什么说话，他应该你做什么，
他让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希望大家做母亲的今天舒舒服服，
希望我们做母亲的今天舒舒服服，
也都记住你今天被神摆在你的位置，正正是为此时刻，
也要记住神将你放在这个今天这个位置，真正就是这个时刻。
Thank you so much.